好，讲到属灵征战啊，最近属灵征战的气氛很浓厚。昨天你们有没有参加这个在教会
祷告会？
祷告会啊，那是美国全国各地都联播的啊，从东岸的到西岸，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哈、啊，然后很多教会他们就把这个 internet 就放到教会，然后大家一起来敬拜、来祷告。那这个这件事情哈、啊，就是讲到说，特别是八号提案，我们是讲到是加州的一个提案而已，可是很多的资源是从外州来的啊，有外州的这个基督教团体奉献所做的奉献啊，也有无神论者啊。他们提案是 no 的哈、哦，也做很多的奉献，所以两方面都势均力敌，都差不多3000多万哈、哦，从来没有一个法案就是说花了那么多钱啊、哦。通常法案推动都是跟利益有关系嘛，这个是没有利益，只是道德观念的问题在这里啊、哦。还有摩门教赞成这个还是反对这个？
赞成，摩门教赞成。
Yes， 说 yes 嘛哈。
说 yes。
对，
但是呢 ，Steve Young。那个富林盖奥德拜
啊，
他是摩门教徒，
他是摩门教徒，
他反对，他跟摩门教更刚好相反。
他为什么会反对？一般来讲，比较是名人的哈、哦嗯、，celebrity， 他们比较会反对，嗯、因为他们的朋友哈、哦，他们的朋友之间比较多这种人啊，不管是在影剧圈或者是在这个运动圈里面，比较有名的人，他们都是比较倾向于 no 的，因为他们比较自由派嘛啊、哦。嗯Steve Young 他是摩门教徒，
对，
他们的祖先是说可以多妻的，
不一定要嘛，不一定要的，
这是杨百翰的后代嘛，杨百翰娶了好像19个妻子啊，他是他的后代啊，算是比较杰出的一个，他是摩门教是希望跟他们的教徒讲说希望投 yes 啊，是赞成的啊，是赞成这个传统婚姻呀，但呀他们。我们接不接纳摩门教徒，在信仰上有时候我们跟他有点那个哈不大一样，可是，在有些方面，我们看到哎，有时候还是可以比较有一致的看法啊、哦。
据我所知，有摩门教以前是允许多妻，后来官方的，就说那个摩门教总部规定不可以多妻，
对，
但是呢，还有
私底下还有
不服
私底下的。
这个中央的领导人，他就另外卸任，就他是斗气。
对，私底下还有，如果你去犹他州，你发现，我就是看有一篇讲到《国家地理》杂志讲介绍犹他州的时候，因为那个地方是摩门教大本营嘛，那80%几都是摩门教徒。哎，看到哇，他们家庭全家福，一个先生中间后面4个5个太太，就抱一个小孩。啊，现在还有哈。现在还有，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可是他们有的还在做。我们
去没有结婚登记了。
对，这个东西
只有第一个有，后面就不登记了。
那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啊，他们信仰的缘故。
不坚定。
可是他们当初是因为有多妻制，所以联邦不接纳，由他成为一个州。嗯、一直到他们愿意说放弃这个多妻制、哦、所以联邦就接纳，大概在1898几年，1898还是多少、哦、对啊，是才100多年以前的事情、哦、所以这是一场属灵征战、哦、没有前方后方，大家一起要参与、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耶利哥城、哦、以色列人过迦南地之后，他们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就是耶利哥城啊。那他们要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你看到这个神就已经先跟他们讲啊，你看在创世纪对不起，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啊，约书亚记第六章，敌人要不要跟我们出来征战？
一定要为这个国家
征。啊，挑战的是谁？挑战的是我们嘛哈、啊，这场属灵征战一定是要打的哈、啊。同样的，进到迦南地。这个，
我看那个
这场征战是
那个苗子实在
没有办法避免啊，
那人杀死的真多
啊。好，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紧严，无人出入哈。耶和华小谕约书亚说：“看哪、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当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 啊，你们一切兵丁要绕这城，一日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角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啊。所以这里我们看神告诉他们啊，一个战法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一切的兵丁都要绕这个城啊，然后他说了这个话，就按照神所说的去做。就是你看到打仗有这样打的吗？怎么没有架云梯或者是用什么石头啊去扎去干嘛的啊？
我用空中去扎。
所以神预备好啊，神的时间都算好了啊，你们先绕城啊，要绕七次，然后一天绕一次，可是到第七日的时候你要绕七次。然后在绕城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可是到第七日的时候
你要呼喊，
你们要吹角，然后要呼喊，然后城墙就必塌陷，个人就要可以直往前上啊。因为他们要攻这个城，这个城是高的顶天，他们考古发现他们城墙 的确是很大
很
厚啊，厚大概有九尺啊，三公尺长的这样子啊，高三十尺啊，他们这样估计。所以你要打哈，在当时是很不容易攻击的啊，好像是一个很坚固的地方。可是神要让这个城墙倒塌，那神算定那个时间就是到第七日的时候哈，这城墙就垮下来哈。后来其实考古发现这个耶利哥城的确是一个很高的，因为它的地基哈，地基是蛮宽大的。然后呢，他们发现这个迹象是曾经有倒塌哈，不知道为什么会倒塌。也许是地震啊，也许是神怎么做，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把它弄垮了哈。那这里我们想说，为什么神要他们去绕城啊，而且要绕七日，然后第七日的时候绕七圈啊？
要安静听神的声音，不要有任何声音，
不要有任何声音哈。
对。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而且有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然后走在约柜的前面，然后你们拿兵器的要走在他的前面。所以我们看到约柜的时候哈，圣经上提到约柜，其实就是讲到神他自己的同在啊，讲到耶稣基督，也就是在预表这个约柜。讲到七的话呢，七的话是一个完全的数目，神造天地七天嘛哈，所以讲到七，通常来讲我们是指的完全。还有一个预表的意思，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审判哈。你知道在启示录的审判的时候，你看到有七个印哈，刚开始有七个印，后来有七个号，再后来呢有七个碗哈。那我们看这个有点类似，怎么讲哈？我们看启示录，先从第八章来看哈。启示录的第八章讲到是启示录我们先看第五章好了哈。第五章讲到他看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一个启示哈，所以启示录很可能是讲到末后的启示，末后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个情景啊，因为启示录不只是讲到末世的启示，也是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讲到他要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荣耀的王，他要坐在宝座上，他要审判啊，审判全地。第五章那边提到说啊，当他看到天上的异象，知道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第一节，我看见宝座中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哈，讲到七个印封严了，结果呢，天上地下没有人可以展开可以看这个书卷的哈，所以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说，不要哭，看哪、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哈。揭开七印的时候，开始意思就是说这个末世已经开始了哈，临到了。耶稣来的是讲到末世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哈，他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知道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哈。那谁能够去知道说他来的日子呢？只有他来的时候。 所以这个印也是一样哈，好像是这个启示是被封住的。
嗯，
可是有一个可以开的，就是大卫的根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降到耶稣基督啊，他就可以。所以他来的时候，你看到他就开始揭开那个印，第六章，然后就看到羔羊揭开的七印中有第一个印，如何如何之后呢，审判就来了啊。我们看到有开始有审判，有四种马出来，然后有第一个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啊。然后后来啊，那个第七章的时候就提到有这个神就召聚啊神的子民啊，给他印上印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奥秘的事情，我就不细讲了啊。但我们直接看到第八章，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径约有二克啊。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给他们，然后另有一位天使如何如何，然后第六节，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吹号，第一位吹号就有什么啊？然后第一位吹号，所以七印之后有七个号，
嗯，
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绕城对不对？绕了六圈，就好像这揭开了第六个印。可是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到第七天的时候，绕成几圈？
七圈
哈、啊，七圈就开始吹号，对不对？
嗯。
那刚好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很相对应的是，在末世的时候，揭开第七印之后，就有七个号，就吹响。那七个号吹响之后，也是一样，都有审判哈、啊。这个到第七个号吹好是在第十一章，好，我们看直接跳到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天国，天国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可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七个号都吹响了之后，仇敌就都被打败哈，然后世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哈。所以看到基督再来的最后的情景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讲到耶利哥城哈，我们看到也是一样，神的审判要临到迦南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满盈了。所以当他们罪孽满盈的时候，神是使用以色列人作为审判这些人的一个器皿啊。那神审判的方式是，你看到有神的手在这当中，神与他们同在，有祭司吹着七个羊角，到最后这个祭司在吹号的时候哈，他们一起呼喊之后，城墙就垮下来了哈，他们就上去，他们就得胜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在耶利哥城我们就看到是代表神要审判耶利哥城啊，并不是说以色列人比耶利哥城的人厉害或者是什么哈，是神带领他们征战，在这个征战过程当中，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审判他们啊，审判的这个序曲就已经开始了啊，神的审判就临到这些迦南人的身上，然后从耶利哥城一直到后来，我们看到有爱城哈，还然后有在基遍那边哈，还有很多的南方的诸王，还有北方的诸王啊，诸城的王，然后后来跟以色列人做最后的决战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一个一个把他们打败了啊！所以从这里我们所看到耶利哥城的陷落，就是在代表的神的审判临到迦南人的身上啊。那以色列人是有幸啊，成为神的百姓啊，所以只是一个审判的器皿，而不是被审判的对象。
耶路撒冷属于迦南地方吗？
对，啊，耶路撒冷有撒冷王哈，到时候我们会去看啊，在后面的有提到这个啊。所以他们在绕城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哈。第八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哈，七个祭司拿七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啊。这个羊角就是修粉哈，我们看到最近好像很流行啊。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和祭司的前面啊。带兵器表示神要征战啊，神已经拿出刀出来了啊。然后后面。后队随着约柜行啊，所以其他的军兵就绕着这个城，然后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 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哈。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
嗯，
所以绕一圈，可能大家都很心里嘀咕，哎，要干什么啊？可是神吩咐他们怎么样？
不要
出声，不可说话哈。因为以色列人哈，你看到他们走旷野的时候，他们很习惯说话哈，可能喜欢，可是说话说来说去就变成抱怨哈，发怨言哈。所以神就不许他们说话啊，因为他们过去时常经常的发怨言啊，他不可出声。而且我们看到，当神在兴起的时候，在圣经上讲的哈，凡有血气的都当静默无声哈。我们要观看神的作为哈。所以有很多地方看到神开始要彰显他作为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讲的说，我们都要静默。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文，在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啊，十三节啊，因为我们有血气的哈，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念头会进到我们里面哈，有时候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啊，所以常常当神开始要兴起要作王的时候啊，彰显他的全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就当静默啊。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十三节啊。讲的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要兴起啊，从圣所出来了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啊，以色列人在那边征战的时候，是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啊，他们都要在那边静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顺服啊，跟忍耐，跟等候，
安静
啊，一直到当神说可以呼喊的时候，现在神发命令了，神说要呼喊啊，那他们就一起来呼喊啊。那呼喊也代表一个宣告哈，宣告信心的宣告，不是凭着自己，而是当神说开始说的时候，你就把它说出来啊。所以其实当我们可以来在神面前静默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学习能够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当他开始对我们发命令。我们顺着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宣告出来的时候，就能够释放这个很大的能力出来啊。所以他们所做的战法是这个样子啊。那继续看第十二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着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个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这样子走哈。啊，他们走了一天、两天、三天、六日都这样行。到第七日清晨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所以这城都要毁灭。然后第十七节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交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啊！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哎，什么都叫当灭的物哈？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前往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所以神给他们的命令就是说，这个城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他毁灭啊，但是金银铜铁这些器皿是归给神哈，你们不可以把这些东西自己拿来自己留着哈。那后来我们看第二十二节，约书亚就吩咐窥探的两个人说，你们进去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所向他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和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器皿都放在耶和华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和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因为他隐藏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哈， 拉合后来他就好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就提到说哈，马太福音的家谱就提到他是撒门哈的这个妻子哈，后来生了波阿斯的哈，所以在耶稣的家谱里面提到的这个外邦的女子就有一个是拉合啊。然后耶稣要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耶稣亚同在，耶稣亚的声名传遍，传扬遍地啊。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打胜了。这个胜仗不，其实不是他们怎么打的，是神吩咐他们带领他们啊，神行了这个神迹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亚之所以耶利哥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满盈啊，他们的败坏到一种极致了哈。那以前的考古有发现说，他们以活人献祭，还有行很多污秽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在神眼中是看为是可憎的，好，所以神要做。那对于耶利哥城的人哈，神说要把他们全部除灭，除了拉合之外哈。那拉合是因着隐藏他的两个，他们的两个探子哈，但是其实因着他的信心，他相信说神要把这个耶利哥毁灭，所以他因着信心里面产生了这个
敬畏
的心哈。所以你怕死是不是信心？害怕下地狱是不是信心？
这也是因素是吧？
也是一个哈。你问一个人说，哎，你为什么不信呢？你知道不信的以后去哪里吗？知道啊，以后就下地狱啊，下地狱有什么关系？怕我才不怕嘞。啊，谁怕谁啊？这样子啊，你不知道地狱很可怕吗？有人哈，他不信，跟他讲，他也知道说下不信的话下地狱，他也知道，但是很奇怪，他不怕。你知道有人不怕死，不怕这种心，可是有人很怕，有人很怕到后来信了，我们会笑他，哎呀，你真是懦弱没有种了。为什么那么胆小？为什么要？可是这也是一种信心的一种啊。所以拉合他，我们所看到的哈，他哇背叛了他的国家们。可是我们在这看到他里面因着
敬畏心，
取了一个很敬畏的心，一个惧怕啊。所以有时候信心哈，你这很奇怪的事情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很懦弱、很胆怯的人，其实可能神把这个信心放在他里面，让他能够体会到说，哎呀，这个如果死了之后，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以后要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哇，这个太可怕了，我里面就会起了一个敬畏的心。我们看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七节啊，讲到挪亚的信也是一样哈，它里面起了敬畏，敬畏就是一个害怕的意思哈。我们常常敬畏神就是惧怕神哈。当我们惧怕神的时候，哎，我们对其他东西就不怕了哈。但我们不怕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怕很多东西哈。其实神是真正的要怕的是谁啊？我们常常不去怕那个应当去惧怕的哈。第十一章第七节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哈，预备一只方舟是他全家的救哈，然后呢也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哈。我们讲到说他很怕审判，对，他起了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信心这个本身这个是很奇妙哈，真的不是看着我们的行为哈，按照这行为来讲，这个是啊，实在是很懦弱的哈，很害怕哈。可是呢，反而在神的眼中，这个是一个信心，他反而得救了。那些大能的勇士啊，耶利哥有很多的勇士嘛哈，他说我把这些勇士交在你们手中，这些人都死不肯投降的这些哈，他们不害怕的哈，他们也害怕，可是却不敢，却不愿意去这个。没有这个信心来去投降，所以就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全部都被灭了啊。那只有拉合他得救了啊。所以我们来思索这个信心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看到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神把这个信心给我们啊，我们才能够得着这个恩典。然后耶稣也讲一句话啊，拉合啊， 拉合是个妓女，对不对？在新约里面一提到拉合，就前面加一个字叫妓女啊，妓女拉合哈、啊。所以这个拉合哈、啊，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很糟糕的人哈、啊，可是呢，只有他一个人得救。耶稣来的时候哈、啊，
连他全家都得救。
他说哈、啊，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是招罪人哈。啊”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好的人哈、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一章，法利赛人好不好？法利赛人很好哈、啊，他们的道德各方面都很好啊，都很高尚，然后也很体面啊。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啊，讲到耶稣讲了个比喻，好、啊，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讲到说有一个后来大儿子啊，他就遵行父的命令。啊，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听父亲的命令吗？那他们就说是大儿子哈、啊。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哈、啊。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哈、啊。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哈。你们看见了基督哈，后来耶稣显明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还是没有懊悔，还是没有去信哈。所以，但是呢，那些税吏跟娼妓，当时的人以为是汉奸走狗哈，那些很低下的，像这些妓女啊、娼妓，结果呢，反而进到神的国了。所以我们看到，真的能够得救的哈，真的不是靠着行为哈。你看圣经上提到很多，所以在约书亚记提到这个耶利哥城当中的，本来这个是一个该死的哈，本来是罪人恶贯满盈的，神要把他们全部灭绝了啊。可是他这个人却得到信心啊，他就得救了啊。那约书亚就叫人启示说哈，有兴起重修耶利哥城的人啊，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可能那个地方是很不错的哈，就好像是那块地哈，那块地现在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房子哈，他买的地段很好，好学区，哦，又是 view 又很好，哎，可是后来这个房子毁了之后呢，你也想不想在那个地方再盖一个房子？可能他们很希望在那个地方再盖一座城哈，可是约书亚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可以再从这个地方再盖。因为如果你们盖的时候，你们安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哈，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为什么呢？这个地方哈，不要再建了。因为以前在当时哈，他们建城的时候，他们考古发掘哈，他们要献祭，都是拿活人在献祭啊。那个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常常会做这种事情哈。你要做一种事情的时候，你要献祭，献祭的时候可能献一些动物。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献的是一个活人，好，所以耶利哥城可能在建的时候也是曾经做过这样的仪式啊，所以约书亚就提醒他们不要再重修这个城，因为你修的时候你一定会死掉这个东西。后来果然哈，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三十四节那边讲到，真的是有人不怕哈，他去建哈，那去建的结果后来呢，果然。就按着约书亚所说的，他立根基的时候他死了长子，他安门的时候他的幼子也死了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列王记上的第十六章三十四节，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啊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他说：“哇，这个土地地段实在太好了啊！也是中树城，那边很多泉水，为什么不在这边盖城呢？”结果他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啊，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他是一个被咒诅的啊。那这里我们有提到说哈，约书亚跟他们讲说。你们攻打那个城的时候哈，所有的东西都要毁灭啊！我们再来看那个第十八节啊，第六章十八节，
都要分别为圣。
他说：“你们要务要谨慎哈，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哦，那这个字的意思，当灭，什么叫当灭呢？那后来有没有人取了当灭的物？有一个叫亚干，他讲说你不要取，取了的话呢，你就会连累以色列的全营。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那个当灭的意思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知道那个亚干，亚干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哈，亚干跟那个雅各谷，哈，
雅各
谷，后来他不是被审判死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雅各谷。雅各谷跟雅干是也是同一个字根，都叫做连累。哈，你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你做的话你就会连累不只是以色列的全营，而且你们全家。啊，你看拉合，哈，他一个人得救，他全家得救，亚干一个人犯罪呢，后来的结果是啊，全家都遭殃。哈，那什么叫当灭的物呢？为什么这个物不能够去取呢？哈，那后来神带领他们攻打别的城的时候，神有没有让他们去得着那些当掳物？
有
哈，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爱城哈，后来也是一样哈，在第八章，我们看一下第八章26节、27节哈，讲到后来爱城他攻下的时候，直到把爱城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哈，居民是要杀死，可是27节，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都据为自己的掠物，是照着约书亚，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话啊。你看到从爱城之后，他们可以取那些东西当猎物，财物都可以啊，牛羊驴啊都可以。可是为什么耶利哥不行呢？为什么讲到耶利哥是当灭的，可是后来的他们都可以去取呢？所以
第一个神的分别为圣的一个
字，这是一个分别为圣哈。所以当灭这个字哈，你们看到这个讲义哈，当灭的意思哈。什么叫当灭？你看到第二个大段哈，一人连累大家哈。那当灭翻译的哈，如果你中文翻译，有时候翻成咒诅，有时候翻成网罗，有时候翻成涌现哈，这个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哈？意思是说这个东西是属神的，你属神的话，你就要把它灭掉。意思说你不可以拿，你甚至都不可以去碰哈。必须按着神的吩咐去处理，神说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哈。那神他事先已经警告他们，所以这个字有时候是翻成咒诅。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不能取那当灭的物，如果你们取的话，你就使全营受咒诅，你是就使全营变成当灭的。OK， 是同样一个字哈。所以这个字的话，就是你拿了之后，你自己本身你就变成当灭的了。所以亚干有没有？亚干拿了之后呢，他就受了咒诅，所以他自己就变成当灭的哈。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子哈。你看在第7章12节也是一样哈。第7章12节，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因为成了当灭的哈。那所以神说这些东西是要把它灭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们的，是谁的？是神的哈。所以有时候翻成涌现的哈。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翻成涌现，在利未记哈，利未记的第27章，利未记27章这个字原文是当灭的啊，但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涌现的哈，永远献给神的。第27章，利未记27章21节啊，我们看到有几个地方讲到这个东西哈。他说，但到了喜年，那地从买主手下出来的时候，就要归耶和华为圣，和涌现的地一样，要归祭司为业。和涌现的，你看到涌现这个人跟当灭是同一个字，和当灭这个东西不是你们的，是属神的哈。然后继续看第28、29节哈，他说：“但一切涌现的，有吗？当灭的哈，就是人从他所有当灭的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啊，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耶和华为圣，凡当灭的哈，凡 凡从人当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知必被致死啊。同样的哈，当灭的，所以这个字在原文如果你看到是同一个字，当灭跟涌现是同样一个意思哈。然后第三十节，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的种子或树上的果树，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若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五分之一，如何如何啊。所以不管是好坏的都不可以去拿，因为这些东西都要变成为圣，不可赎回啊。第三十节最后那边讲到说哈，所以讲到十一奉献哈，我们很少提十一奉献，但十一奉献在属灵的原则来讲被称为当纳的哈。当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是属神的，是永现的，是分别为圣的哈，是不要去碰的啊。就是你去碰了这个东西的话，结果呢啊，你就没有神的祝福，没有神的恩典在这里啊。严重的话最后呢你就变成你的咒诅就会临到哈，你神就要从你那边去追讨这些东西哈。所以讲到出熟的也是一个当灭的，因为这个出熟的物是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则之后，我们知道说神的就是要归给神啊，人的你可以自己去拿哈，但是属神的东西就是要归给神，不可以去跟神去拿，不然的话你就是抢夺神的物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其实十分之一的观念哈，我们以为说十分之一是哎呀我赚了100块我拿10块钱给神哈，其实不是这样子哈。真正十分之一的观念是说哎，我得到了10块钱，我先把这十块钱献给神，我知道我将来要得100块，是一个信心。就好像是你献那个出熟的果子，有没有？你献出熟的果子，哎，你看那个树上的果子熟了，你怎么样看到这个熟，你已经等了一年了，这桃子对不对？你摘下来你要怎么办，怎么处理？当然先尝尝看甜不甜的。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要把出熟的要献给神。当我们把出熟的献给神的话，神会怎么做呢？神就会赐福保守我们，让我们后面的接续的哈，后来渐渐熟的，哎，神会保守，不会被松鼠偷吃掉，不会这个被大风刮下来哈，神就会祝福。同样田产也是一样，你献了出熟的意思，表示我有这个信心，神会保守我的。好，就好像献十一都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去献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神就不保守了。好，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哈。所以在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八节啊，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啊，这个是神的，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这东西是应该要给是属神的，你们不要去碰。然后因为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了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哈。”万国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哈。所以在这里其实神是要祝福我们，但祝福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跟他要有一个约的关系，我们要遵行他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不可以抢夺他的哈。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啊，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文句句话说啊，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你看，所以当我们献上出熟的，献上这个十一的时候，你看到神后来的祝福他就不会少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去拿，等于是拿到神之物当纳当灭的话哈，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我们，反而是咒诅就临到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它的意义是这样子。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打的第一场战，所以这个第一个东西我们要献给谁？完全献给神哈！所以我们都不可以拿。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不可以？可是后来的可不可以？后来的可以。我们从爱城以后第二个城之后，哎，这个掠物就我们就可以拿了。好，但是第一个你不可以拿，为什么不可以拿？因为这是属神的，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教训哈。因为亚干他在这个不该拿的，他去 拿了啊，当灭的啊，他在那边去留着啊，留下一些，就违反神的诫命哈、啊，他就被受咒诅。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地方，也是讲到同样的话哈、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上哈、啊，撒母耳记上的扫罗哈、啊，记得扫罗的例子哈、啊，亚玛力人哈、啊，
要灭尽他，结果没有。把牛羊都带回去。
十五章二十一节，十五章二十一节啊，神叫扫罗去攻打亚玛力人，就说所有东西都要把它灭掉啊，因为这是当初他们碰到的第一个敌人哈、啊，在旷野的时候，神已经吩咐他们要把它灭掉，可是。这个百姓第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啊，他舍不得哈、啊，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讲得很好，对不对？献给神不是很好吗？太可惜了嘛，把它全部杀掉不是太可惜吗？献给你哈、啊，然后呢，献了之后呢，我们再分开来吃，变成平安祭，平安祭我们就可以来吃啊，啊，不行哈、啊，到后来神。因为他们在当灭的物中取了这些东西，所以后来扫罗神跟扫罗的关系就断了哈。
不能做王，
神就厌弃他做王，因为扫罗他不听神的话哈，他不听神的命令，他厌弃神，那他就神也就厌弃他做王哈。好，那另外一个我再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上哈，列王记上的第二十章。列王记上的第二十章四十二节啊，这边提到一个故事哈、啊，讲到亚哈王，他跟亚兰人征战。那本来神要把亚兰人交在他的手中，可是他后来被打败哈、啊，他心就软了啊，把他俘虏之后，他就把他放走了。那放走之后，神就跟他讲哈、啊，借着一个先知跟他讲第四十二节，这先知就对王说。二十章，列王记上二十章四十二节，他就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啊，意思就是说哈，他最后的结局他是要死哈，神要他被他的民众也被打败哈，也很多人死亡哈，所以这里就是说，当神定要灭掉的，我们。去做了，可是我们却把它放掉的话呢，我们就要取代啊神啊，你要代替他，取代他的命，这是一个原则哈、啊。所以为什么讲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神说你们要把它灭绝，因为神要审判他们，我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哈、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职业是做刽子手的话啊，哎呀，现在我杀了太多人，心不忍啊。那到后来你可不可以把它放掉？不可以嘛，你不可能私下把它放掉，因为你把它放掉的话，那你就要代替他的罪哈。在以前，如果你是看守监狱的牢头哈，如果犯人跑掉的话怎么办？他犯的罪你就要代替他去承担哈。所以意思是这样子，因为神在这个时候所做的是一个审判的工作，我们只是神审判的器皿。啊，神可以用瘟疫，用很多事情去做，可是现在他是使用我们做一个审判的器皿。从我们人道的主义来看，觉得说哇，什么残忍哈、啊！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把他们杀光？因为他们是要执行神的命令。但如果我们不去遵行神的命令的话，这些人怎么样？将来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网罗哈、啊。所以这个当面还有一个字，就是我们的网罗哈、啊，成了我们的网罗，我们的刺哈，反而我们就陷在咒诅里面哈，所以才这么打了第一场战，我们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从这个事情发生，我们学习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哈。所以他们后来他们去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被打败了哈。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了这个罪哈。所以第七章我们讲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有一个叫亚干的哈。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那以色列人还不知道，他们刚打完胜仗，哇，太这么容易就攻下来哈、啊。 然后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到伯特利东边靠近艾伯亚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这个地。所以去窥探地可不可以啊？可以吗？过去也是这个哈，战法的是战略是这个。他们就下去上去艾城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多少？
两三千人
上去就能攻取，不必劳动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众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然后尽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都就消化如水。所以第二场战就被打败了，然后人的心就怎么样？消化如水。原来消化的如水是谁？原来是迦南人。我们看第二章哈，第二章24节哈，这个两个探子啊，去耶利哥城的探子回来报信的时候说，哎呀，那地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吓得半死。可是现在呢，哎呀，我们竟然打败了，有没有搞错？神跟我们同在哈，所以很奇妙，就是打败哈，那个人的心就开始变得惧怕哈。我们本来都是赢啊，怎么会被打败？打败的话表示什么？我们这连这么小的敌人都打不过，我们就会失去信心了。然后你如果打仗没有勇气的话，怎么样？你就不要打了哈，兵败就如山倒哈。所以不在乎人多，而是在乎你的里面有没有信心哈，有没有可以得胜。过去迦南人在他们面前是吓得半死，因为以色列人好像神跟他们同在哈，他们可以过红海，可以过约旦河。可是现在艾城的人他们都打不过。艾城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啊，后来我们看到艾城那里的人口只有12000人哈。第8章25节哈，就提到说那里人口只有12000人，12000人是全城的人口，包括男女老少哈。所以能够打仗，我们大概是1/5的比例的话哈，大概2-3000人啊，2-3000人。所以他们说，哎，这地方不必都上去哈，可是他们却被打败了。我们这里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败的原因有哪些原因？我们来研究研究，来思考一下，可以检讨一下哈。从这个失败当中能够学习到教训。第一，后来我们知道说，胜败的关键不在乎人，而是在乎神，看有没有神的同在哈。如果神不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不一定会赢啊。但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一定会赢啊。所以胜败的在那个。所以我们看打败的话，就知道说，哎呀，神没有在我们当中，神跟谁？神帮助谁啊？神就帮助对方哈。我们上次不是讲到说，
耶和华那个拿着刀刀说，你在本来边上，我是耶和华来做耶和华军队。
我们跟敌人征战哈，你说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吗？你们觉得？不一定哈。我们看一个经文哈。你们知道以便以谢吗？我们上次有是不是有讲过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
直到如今来的帮助，
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哈，这是我们打胜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哈。如果我们在以便以谢打败的话，我们会讲这句话？我们不会讲这句话哈。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的
打败非利士人
第7章啊。那是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的地方哈，后来他们打赢了，第7章12节哈。
米斯巴，
11节讲以色列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哇，大胜哈。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的意思是帮助的磐石哈，以便 Aben 是石头的意思，以谢是帮助。他没有说谁帮助哈，只说哎，这个是帮助的磐石啊。但是因为我们打赢了嘛，所以说哦，原来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哈，终于跟我们站在同一边。但是我们看到之前他们不是打了一场败仗吗？他们打败仗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士气？
士气心。
哦，他们很有士气哈、哦。你看到第四章，如果我们看第四章，百姓哈、哦，第四章第四节，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怎么样哈、哦？腓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营中之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大声欢呼，有没有消化如水？没有吗？大声欢呼，地变震动。以色列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怎么样？哇，这是什么缘故呢？”哦，原来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怎么样？惧怕起来，有神到他们营中了。
嗯，
哦，结果这场打哈，你看以色列人很士气正高，有没有？大声欢呼，然后非利士人很害怕。这场战谁赢了？啊，非利士人赢了哈，因为他们讲说，哎呀，我们有祸了，哎呀，我们一定要，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神之神之手呢？他们都很害怕嘛，对不对？啊，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击打埃及人，就是这些神啊，非利士人你要刚强啊，他们硬撑，对不对？啊，我们要做大丈夫跟他们征战，哎，结果打谁赢了？哀兵必死，结果非利士人打赢了，以色列人败了哈。所以以色列人是帮助谁？神是帮助谁的？神帮助非利士人。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哪里？也叫以便以谢哈、啊，帮助的磐石啊。但是他帮助谁了？在这个地方是帮助非利士人，不是帮助我们的、啊。可是到第七章的时候、哦、到如今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个地方起名叫以便以谢、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林肯讲那句话、啊、说不要讲说哎，神让、啊、你来帮助我、啊、我们要站在神的那边，因为我们在神那边，神就自然帮助我们了。因为虽然以色列人抬着神的约柜，可是他们的心根本就偏离了神、啊、他们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不在乎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形式样子啊，或者说宣告我如何如何，重要的是那个实质啊。所以只要有神的同在，就一定会赢。但是如果我们输的话，就知道出了问题啊。那出的问题，我们知道就是因为亚干犯罪了，拿了当灭的物，所以他们就成了咒诅，成了当灭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们是没有求问神的，
对，因为
没有求问神啊。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所以必须要很多事情要征战的时候都要来求问神。你看大卫啊，如果看到撒母耳记上下都提到大卫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是来求问神。我们想说，哎呀，这个事情很小嘛，这城只有两三千个兵丁哈，我们派三千个人去，你看我们当初是一个敌一百个，你看我们现在跟他们一对一哈，一定也是赢哈，所以他们并没有去求问神哈，所以这是他们碰到的第二个错误的哈。然后呢，第三个呢，我们看到是谁叫他们去打两三千个人去就够的？是约书亚吗？是那个探子哈，哎，这个探子回来是应该听约书亚的命令，结果约书亚反而听他的吩咐啊，变成探子变成他的军师了哈，变成他的国师啊。所以你看，是探子跟他们说，众民都不必上去哈，只要两三千个人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啊。
所以那个探子轻敌。
对，探子轻敌哈，啊，探子轻敌，而且是探子做成军师发命令啊，说你要如何如何做啊，所以这个顺序就颠倒了，应该是约书亚听神的，去求问神，来求让神来吩咐他怎么做。啊，或者说他来指挥也可以哈，但这不是哈，是探子来做的。然后最后就是他们过度自信哈，因为他们在耶利哥好像打了一场大胜仗哈，他们大概就高估自己，他们也就低估了对手哈。那后来我们看到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亚干他犯罪哈。那亚干为什么会犯罪呢？啊，是因为圣经上讲到说亚干哈，
看到美福就美福。金子，
亚干他讲哈，他看到了一件很美的美的东西哈。我们来看的第二十节哈，第七章二十节哈。亚干他为什么会犯罪哈？亚干说：“ 第二十一节，我在所夺取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哈。示拿是从巴比伦来的哈，可能在当时哈，他这个服装业哈做的比较好的哈，可能巴黎来的这个衣服哈啊，很贵哈，名贵的。还有200色克勒银子，还有一条金子重50色克勒，哇，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哈。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哈。所以这个是亚干他犯罪哈。第一个，他是受了诱惑，他取了当灭的物。他这个受诱惑犯罪的情形就有点像夏娃哈。记不记得夏娃他犯罪的时候被蛇引诱，看到了一些东西哈。这个巴比伦示拿哈，我们看到其实是过去是犯那个人抵挡神那个地方哈。他的眼目有没有眼睛看到这个东西很美，有没有看到这个果子哈？所以因着先看见，然后心里面起了一个贪念，
对，
那最后呢知道明知道不可以他就去拿，拿了之后呢敢不敢去见人呢、啊、不敢去见人就把它怎么样藏起来哈。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
就藏在，
赶快藏起来哈！他意思上说，不敢去见人，所以这是罪的结果哈。罪的结果都是这个样子。第一，刚开始都是被引诱，可能我们也没看见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就被引诱。被引诱之后呢，我们就受不了诱惑，我们就犯罪。犯罪的结果，我们就隐藏了哈。那犯罪的结果呢，不只是自己遭殃，也连累了哈。所以亚当一犯罪就连累了后代子孙哦，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咒诅之下啊。那后来这个结果就是说，当他们被打败哈、啊，人的心就消化如水，开始那个惧怕的心就充满在我们里面哈、啊。那过去敌人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被打败的话，那变成是我们就像过去敌人那个样子一样哈、啊，消化如水哈、啊。那约书亚呢，看到这个事情就。第六节哈，第七章第六节就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哈。所以这个是表示自卑，在神面前哈，心中表达心中的忧伤啊。所以因着亚干一个人的犯罪哈，叫那些我们的领袖哈、领导哈，都要披麻蒙灰哈，都要在里面很自卑、很羞愧的样子哈。那同样的。耶稣基督哈，就是我们的约书亚啊，因着我们的罪啊，因着全人类的罪，耶稣就担当普天下人的罪哈，担当十字架的羞辱，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是同样一个原则哈。那最后约书亚就跟神哭诉哈，说怎么办呢、啊？怎么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我们会为什么会输呢？
啊。
然后他真的说担心的就是迦南人和一切居民听见了就一定会围困我们啊，啊，我们怎么能够再打下去了啊？但第十节啊，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起来啊，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告诉他为什么啊？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啊，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他们成了那当灭的哈。所以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哈。所以没关系，叫你们自洁哈，预备明天，因为以色列人必要在这当中哈，把你们中间这个当灭的找出来哈。所以其实我们犯罪有时候我们难免会犯罪，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只要自洁起来，在神面前承认认罪就好了啊。所以后来这些事情啊，他们就说你们当中有人有当灭的物，要不要自首？啊，
不敢自首，
不敢自首哈。亚干后来有没有认罪？
有，后来有。
亚干后来有认罪哈，但是他认罪之后，结果还是被杀死哈。认罪他会不会得到赦免呢？他没有得到赦免哈。最近好像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啊，那个很多企业界可能都被卷在一起啊。 那个侦办的检察官讲说，那企业赶快自首吧，赶快自白，不要把证据拿给你们的时候，到最后你们可能自首的话，可能就刑责可以减免，甚至算无罪。但是如果你们都一直不肯讲的时候，到时候如果被抓出来，可能刑责就要上去了。不过到目前好像很多人要赌一赌哈，我看雅干也是一样哈。这个事情讲的是有个当面的物，现在要把这个找出来。他们一开始指的是谁哈？我们要抽签嘛哈，神会指出是哪一个人来。他想说哇，抽签怎么可能会抽到我？每次买奖券都没买到我，一定也不会轮到我，对不对？结果就是被抽中了哈。你看到从早哈一直找，你看到他这么多人也不是一下子就
犹大支派老师在当第二十，
所以他就是一个的进前来去抽，抽到后来他被抽到最后是他，所以他不得不承认哈，所以他不是自首的哈，不是自首的话是被逮到的，好，所以被逮到的话还是要负担这个刑责哈，所以他们就被抽到了，就是雅干哈，后来雅干就讲到他的情形哈，啊，他为什么要？是因为他被诱惑了。果然在这个里面就找到了那个东西哈，所以呢，他们就约书亚哈第二十四节就吩咐以色列众人把雅干和那银子和那衣服和金子哈，这些都是把我们献到罪里面的哈，还有雅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哈。然后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雅干，好，你的名字叫连累哈。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叫你雅干，你就是雅干哈。然后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所以真的，因为他也变成当灭的哈，所以他所有的也都被杀了哈。你看到他的儿女，包括他的家人哈，也许他的家人知道，也许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哈，因着这个事情哈。这些人都必须要死啊，所以他们就受了连累，所以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囤到今日哈，耶和华就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哈，直到今日哈，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讲到说，有一个地方叫雅各谷哈，是过去他们这个雅干犯罪的地方，所以他们的传统就说常常就说把一些哈好像不好的东西哈咒诅的东西，他们就也是丢石头哈，表示把身上的一些咒诅晦气把它弄掉。所以那个谷本来是个谷，后来经年累月丢石头，听说渐渐的快要变成平路了，表示很多人需要丢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如果你们去雅各谷的话，顺便看看哈，你们也丢几个石头看看啊。可能已经比较多古了哈。
这个问题必须要处理清楚。
缅怀。
对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则哈。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属灵的原则，就是雅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会去连累到全部的人呢？
对了，我也有这个问题
啊。
好，新约的讲呢，父有罪，父的犯罪死不犯罪的话，父亲的罪不能延伸到儿子。
啊、
哎，所以给我的就是说。同样的问题，那为什么在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就完全不一样
？OK， 因为这件事情是因为那个约书亚已经先讲了啊，他们不在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哈、啊，你们不可以拿这当面的，如果你们拿了之后，你们就会受到咒诅哈、啊。你看到第七章第一节，好、啊，他们又讲雅干哈、啊，他就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嘛哈、啊，这个。讲义上的第二的哈，犯罪的结果不只是一个人犯罪，也是以色列全体犯罪哈。你看那个约书亚的第六第一章第一节，把它改成第七章第一节哈，讲义写错了。第七章第一节，所以指的是以色列人犯罪，然后耶和华的怒气是向以色列人发作，对吧？他没有说向雅干发作，为什么不叫雅干？哎，就死了算了哈？为什么像？叫以色列人被打败，所以这是全营，啊，因为你一个人拿到了，你就连累到全营，因为以色列人哈、啊，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身体了啊。你看到在，因为他们预备要打仗，进到这个迦南地，他们不是拿了十二块石头吗？每个支派一块石头，所以他们成为一个身体了啊。所以在打仗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一个命令， 叫做连坐法，什么连坐法？连坐，有一个人如果犯罪做了一些事情的话，你其他的人如果不纠举、不举发、不去把他指出来的话，哈，不去纠正他，那全连的人都要受到同样的刑罚，受到同样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原则是在这里啊，因为他们是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打败了，一个人犯罪了，就好像是有个缺口，就有个破口了，仇敌就可以进来了哈。所以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哈，不要轻看这个小的东西，只要有个破口啊，那个可能打败的原因就是从那个地方
破口会变大。Yeah。
所以后来，但是经过审判之后呢，神的愤怒就止息了啊。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可以打一场胜仗，很大的仗啊。耶利哥城是个大城，城墙很厚哈，可是爱城是个小城，很不起眼啊。所以不见得是你打了一个大胜仗，你小仗你就一定会赢啊。像很多哇，出去传福音或干什么哈，你在属灵胜仗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在你的一些小的习惯、坏习惯、小的脾气哦，可能就被打败了。所以不要轻看这个，每一场征战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他们怎么去打爱城啊。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爱城，可是你看他们是花了哈，也是很慎重的去打那场征战，神也引导他们去打啊，后来也打赢了。所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场战啊，不管是大的小的啊，其实都要神来引导我们。好，我们就讲到这里。